上帝，我们来感谢，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谢谢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我们感谢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罪咒诅和永远的死亡。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天父，我们更感谢你用你无穷的智慧，用你纯全的大爱，借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环境在熬炼我们，在塑造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神圣的团契，可以一同来经历你的爱，可以彼此扶持，一同往前。天父，我们敬拜你，让我们有主日礼拜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感恩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有衣有食，主啊，我们身体健康走到今天，向主感恩。我们为着我们的手还有奉献的力量也向主感恩。主，我们将这微薄的奉献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悦纳，求主你自己来纪念。主啊，让这些的钱财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发挥美好的果效。主啊，你自己也让我们常存感恩与奉献的心。谢谢主。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得以刚强起来。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走前面的道路。使用你的仆人，赐给他口才胆量，能够放胆传讲。也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对主的话语都有敞开的心，都能在主的话语里面得着祝福和引导。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呢，是在诗篇103篇，从第二节读到第五节。诗篇103篇2到5节，诗篇103篇2到5节。那我为大家呢把这段经文读一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阿们。感谢主，我们这几周呢都 讲经文里面都有讲到我的心啊，还记得吗？再前一次我们讲到诗篇42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因他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好，我们讲到要从忧闷到赞美。上一周呢我们也讲到我的心，诗篇16篇的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我们讲的不忘初心啊，你当时与主相遇，你当时真的认识到神的爱，你当时愿意一生来跟随主，你要立定这样的一个心智，要真正的尊主为大，要真正的知道什么才是好处啊，能够分辨好歹。好，那今天我们继续读这个经文，讲到我的心啊，要干什么？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这里讲到要感恩，要赞美，要数算神的恩典。恩典有一个特性，或者说恩典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你不感恩的时候，你就享受不到这个恩典，就神用恩典环绕你啊。啊，神用恩典环绕你，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对于很多贫困山区的孩子来说啊，读书啊，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跟祝福，是吧？知识改变命运。但是在城市的孩子，这个义务教育嘛，啊，他不觉得这是恩典，他去读书，觉得我是为爸爸妈妈读的， 他对读书，他觉得这个怎么样，好像剥夺了我的快乐。所以虽然他有读书，但是他没有享受到这个恩典，没有享受到这个知识给他带来的力量，学习的喜乐，没有享受到。那神就是爱，神有丰富的恩典围绕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请问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很喜乐很开心呢？不是，很多的基督徒好像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一开口都是埋怨，都是倒苦水，都是无奈，都是痛苦。是神有偏心吗？是神的恩典收起来的吗？没有。那问题在哪里？他忘记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还在，可是他忘记了，忘记他就享受不到啊。所以这个提醒是很重要的。我的心啊，我们说这都是一个自我提醒，对不对？我的心啊，你要什么？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哎，这个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神的这个恩惠恩典不是以前的啊，是以前我有一件事情，有一个见证经历神的恩典，不是以前的，不是说我相信我好好信主，好好追求神以后会祝福我，不是以前的，不是以后的。这恩典是什么？一直都在。或者我们想诗篇23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一生一世，从我幼年到中年到老年，神的恩惠慈爱是随着我的。不要忘记，现在你正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的恩惠不改变啊！不要说哎呀，以前神跟我很好，现在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或者说哎呀，我努力一点嘛，以后神会给我恩典。不对，不对，神的恩典一直就围绕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起来赞美，我们要起来数算，我们要起来感恩，这样子就让我们真实的经历这些恩典，而活在恩典当中。所以我刚才说恩典的特点是什么？当你忘记它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是恩典的时候，你就享受不到。但是你开始来感恩，开始来赞美的时候，你就真实的活在这个恩典中。好，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的一个主题啊，就是活在恩典中。阿妹吗？活在，因为神是没有改变的，神愿意用厚恩来恩待我们，但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却过得很不开心呢？因为什么？因为忘记了神的恩典，因为不知道怎样真正的活在神已经赐下的恩典当中，不知道怎样来经历，来享受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恩典，那这是一件太可惜，太可惜的事情。好，活在恩典中，这是神的心意啊，啊，这是神已经赐下的祝福啊。那活在恩典中呢，接下来圣经就说了，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大家想一想，一个犯罪的人可爱不可爱？一个犯罪的人是很污秽的，一个犯罪的人是很丑陋的，一个犯罪的人是很被人讨厌的，一个犯罪的人是我们不想亲近他的。但是问题是，那个人就是我。哎呀，我们想起我们自己以前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能理解，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讲这种话，哎，我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上帝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上帝愿意接纳我们，就是你最丑陋的时候，你最失败的时候，你最污秽的时候，神都看见了，可是神仍然愿意怎么样来接纳你。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我们都活在恩典当中，第一个恩典怎么样？活在接纳当中，活在神的接纳当中。今天这个世代啊，今天这个世代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世代啊。有个小孩子，他讲一句话，他说我爸爸妈妈不是喜欢我，他只是喜欢考100分的我。就是一个小孩子在家长会的时候，他考了100分嘛，老师表扬他，他爸爸妈妈也上去啊讲他们的教育经验啊什么啊。结果等到这个小孩子发言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不爱我，他爱的只是那个能考100分的我。 就是我考100分，我爸妈会爱我；可是我考99分，他可能就很嫌弃，他可能就很生气，他可能就很不满。哎，这个时代好像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安全感啊，我们尽量想做好。哦，我们尽量把我们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啊！我用爱心去帮助别人，我专业上做得特别好，然后怎么样？希望让人能够接纳我。但是，就算别人接纳你，这个孩子已经考了100分了，父母以他为荣啊，老师表扬他，同学们羡慕他，他有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没有，因为我不知道我下一次还能不能考100分，他没有安全感。那同样呢，我们也是这样，可能很多人会说你好，对不对啊？说你这个人很好，但是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他们没有接纳我，他们接纳的是好的我，因为我现在会帮他做事情，因为我现在很有爱心，所以他们说我好。如果有一天我都累了，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帮他们，可能他们对我的评价就完全不一样。哎呀，这个人变了，这个人很小气，这个人很自私。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想要在人那里得到接纳跟安全感啊，很难啊。所以有的人好像说很多人都跟他很好，其实这个人还是很孤单。为什么这么多人跟我好，他们只是看到我好的一面，他们只是喜欢我好的一面，我也有罪啊，我也有我里面的软弱啊，失败啊。如果有一天他们知道我的软弱，就会离开我。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是什么？神不是只喜欢你好的那一部分啊！你考100分的时候，神爱你；你考0分的时候，什么？神还是爱你。这个爱叫做真正的接纳，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我们尽量在人面前表现我们好的，我们失败我们都要包起来，对不对？当我的失败、软弱、我的罪被人知道，我觉得他们就开始轻看我、攻击我、讨厌我、远离我。可是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喜欢祷告一句话。主啊，我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主啊，我带着我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在你的面前不隐瞒。为什么？因为不隐瞒是人最舒服的时候，不隐瞒还是被接纳，这是最美的时刻。阿妹吗？你今天精心的那个化妆啊，然后想着我要怎么讲话，我要怎么做，很累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老朋友？老朋友是吧？哎，都知道你是什么德性了。但是还能够交往下来，是因为什么？接纳啊。所以我们跟新的朋友在一起，我们要啊注意社交的礼仪啊，我们要讲对方的喜好啊，啊好像很融洽，其实很累。跟老朋友在一起，我们翘着二郎腿，我们很随便穿着家居服，我们聊啊或者讲自己的失败，哎，分享的时候可以得到安慰，不是被轻看，不是被批评，哎，其实我们真正能够安慰到我们的。医治了我们是这种完全的接纳，阿妹吗？啊，感谢主啊！心理学有一个研究很有意思，他说很牢靠的关系哈，不是从来不吵架的关系啊。我们说相敬如宾，大家都很客气，其实很客气，很客气，你也客气，我也客气，在一起很好的那个关系呀、啊，其实深度不够深。那真正很深厚的那个友谊，很坚固的那个关系，什么是有过矛盾、冲突、吵架，后来又原谅、接纳，还能在一起的关系，那个是更有深度的关系。哎，其实这是有道理的，你明白意思吧？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都是把自己好的一面拿出来，把自己不太好的、软弱的一面藏起来，那种的关系其实双方都很辛苦，你明白我意思吧？表面上一团和气，其实双方怎么样都觉得很累，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矛盾的话就会爆发。我都这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都已经啊替你着想了，都对你付出了，你还不满意，那我还能怎么样？所以这个关系好像一团和气的后面是很脆弱的。但是反而是当有一方把他的软弱爆发出来，或者两个人他那个不好的一面啊，装久了没办法装了嘛，都显露出来的时候，可能这两个人离开之后，后来去想，哎呀，其实在这个冲突我也有问题啊，其实也不能都怪他，再去接纳了，那他就是这样的人啊，那我性格也不好啊，他也有容忍我啊，哎，两个人都知道了对方的软弱跟失败，后来还是选择可以在一起，那这个友谊怎么样？更深厚。更坚固啊，他以后还会吵架，没关系，不像有的人吵一次就永远不来往。哎，好朋友在一起也会吵架，也会矛盾，后来过几天还是嘻嘻哈哈，还是能够接纳。 感谢主啊，所以讲到他赦免我的一切罪孽，这个关系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那种完全接纳的关系。我在神的面前不要伪装，我在神的面前是完全被接纳的，不是神喜欢我犯罪，但是怎么样，他可以忍耐我的软弱，他可以给我成长的时间，他能够欣赏我一切的好啊！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你恩典不要麻烦讲，那神给我多少钱啊？神给我什么样子的世界的好处？那我告诉你，神给我们第一个是我们内心深处最需要的那个接纳，这种那个接纳能够医治我们，这个接纳能够让我们怎么样？做自己，让我们真实的成长。因为很多的时候，连我们不要说别人不接纳你，我们自己都不接纳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只是把好的一面拿出来，把坏的一面放在里面，不敢面对它。其实你没办法成长。反而当我知道神赦免我的时候，哎，上帝赦免我们是让我们更放肆、更随便吗？不是，诗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当我里面的软弱失败，我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的，我看到神愿意接纳我，神愿意原谅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动力，我要改变，为了上帝，为了这份爱，为了这份信任，我要改变。好，当一个人没有被人接纳的时候，他会怎么样？破罐子破摔。好，很多小孩子就这样，反正爸爸妈妈都是看不起我，反正你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反正你们都是说我不好，那我就不好吧。这叫破罐子破摔。但这个孩子他感受到父母对他的接纳，父母知道他的软弱失败，但是仍然告诉他说，你这些东西在你的身上不过是暂时的，我相信你能够成长，这一次的失败不是你生命的全部，你身上很多美好的东西。哇，为了这一份的信任，为了这一份的欣赏，你可能告诉自己，是的，我要的，我要成长，那个软弱不是我，那个失败不是我，只是我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我可以胜过它。好，所以感谢主啊，这个福音给我们的最大的或者说第一个的恩典就是一个接纳，就是一个接纳。所以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爸爸不是说，那钱花完了，那我再给你100万，或者我这个房子留给你，他爸爸第一个举动是什么？拥抱，这一种那个接纳，这种的接纳其实是那个时候浪子最需要的，好，最需要的一个接纳。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带着我们的软弱失败，带着很多我们不敢跟别人说的秘密羞辱，到神的面前，神愿意拥抱我们，接纳我们。好，感谢主啊。所以你相信吗？你知道吗？神已经接纳你，你那些还要隐藏的罪，你那些还去逃避的罪，其实怎么样，神已经赦免你了。这个都是完成时啊，不是说神你好好信以后神会赦免你，不是的，神已经赦免你。所以我自己在比如说安静的时候，会想起一些以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突然间想起来的时候，那我就向神认罪，我说主啊，我以前在这个交往当中我是这样的反应，我承认这是我的罪。那现在我不是求神赦免啊，我是说什么呢？我承认这是我的罪，我也领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对我的赦免。就这赦免是什么？不是我要哭得多么伤心啊，不是我要做多少的补偿神才赦免我。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赦免我了，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情，神不是要来定罪我羞辱我，而是怎么样，要让这个控告啊罪恶感从我里面除去，领受神在基督耶稣里的赦免。好，感谢主，这是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活在接纳中。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上帝所爱的。可能人家会说你哎，这个软弱那个软弱，可能我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不配，但是感谢主。什么叫做恩惠啊？什么叫做恩典啊？恩典的一个定义就是你不配得着，但还是得着了啊！我配得到，那是工价，是不是？我配得到的不是恩典，不配得到的还是得到了。上帝爱我，上帝接纳我，上帝认识我，上帝知道我一切的软弱失败，可是他仍然对我有信心。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相信上帝啊，其实上帝也相信我们。我们要对得起上帝的那个信任啊！上帝都相信我，我不要不相信自己。好，这是第一个，活在接纳中。第二，活在 眷顾中。神不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也医治我的一切疾病，是神的一个照顾。你知道吗？不管多么 有身份的人，不管多么有能力的人，但是在疾病当中他都是软弱的，是不是这样子？可能我们健康的时候啊，我们觉得说我什么都能做，但是当疾病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一切的夸口都是怎么样，很可笑的。感谢主，感谢主，神愿意来眷顾我们，他要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感谢主，你不是孤儿，你不是只靠自己的，你有上帝，你有上帝，而且这位上帝怎么样，是眷顾人的上帝。他认识你，而且他也在怎么样眷顾你。用一节的圣经来说神的眷顾的话，就是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像小孩子刚刚学走路的时候，父母不会放心让他自己走的，是吧？父母的眼睛怎么样，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个叫做顾念。我想神的一个眷顾就是这样子，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这个眼目不是要审判的眼目，这个眼目的一个查看背后怎么样，是神随时要伸手来帮助你。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要活在神的一个眷顾当中。人常常会有一种怎么样孤独感，哎呀，我这个人无依无靠，好像我的父母也没有能力帮助我，或者说我的父母也忽略我，轻看我，或者我的父母自己也没有什么本事，然后呢好像我找了一个老公或者找了一个妻子也不知道体贴人，那我的孩子也不是很有孝顺的心啊，我的朋友里面没有几个人是真心的。哎，你会不会这样子想来想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最无助的、最可怜的那个人，常常就有这个孤儿的心出来，自怜自爱。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他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的眼睛在你的身上，他知道你的需要，他要来帮助你，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孤儿，你不是无依无靠的。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啊。大卫，这是大卫，大卫写过一首更激烈的诗，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常常对这个人很有盼望，可是这个人对我让我失望。我常常觉得这个人应该帮助我，他是我的父亲，他应该帮助我。他是我的孩子，他应该帮助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应该没有这个应该，没有我们所有的应该，后来让我们很痛苦、很失望。但是神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阿门吗？他永远的顾念你，他眷顾你，神没有让我们失望。为什么神没有让我们失望啊？你说我们信主了，不是也有很多的难处吗？我想起一个故事哈，天路历程的故事，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他说这个基督徒被带到一个房间，他看到这个墙角啊有一堆火在烧，但是呢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仆人就拿着水要把这个火扑灭，一桶一桶的水浇下去要把这个火扑灭。可是很奇怪，他看着浇了好多桶的水下去，这个火不但没有扑灭，越烧越旺。这什么原因啊？哦，来带他走到隔壁去，他才发现原来这个墙角的火，这个墙有一个窟窿的，这个火堆是相连的。哦，在另一个房间也有一个人拿着油一桶一桶的倒到这个火堆里面啊。那这个是应验我早上看的经文，在罗马书五章第四节啊，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来了，重要的一句话出现了，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很多的工作，但是圣灵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啊。哦，当我们真的感受到神爱的充满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凉水能够扑灭我们里面的热情啊！好像一次的患难，一次的疾病，一次的不如意，好像生活怎么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又浇了一盆冷水啊！哎，那为什么你还能够喜乐？为什么你还有信心？为什么你对前面道路还是充满盼望？因为圣灵将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的里面，让我知道上帝爱我。上帝爱我，他不会给我难当的担子。上帝爱我，这个环境一定对我有美好的祝福。上帝爱我，这里面怎么样？这件事一定是让我成长的啊！ 所以活在神的眷顾当中，不是活在那个孤儿的一个埋怨当中，不是活在那个无助当中。我有上帝，阿门吗？这位上帝是什么？爱我的上帝。我一直说你要信什么？信耶稣爱我，就是这么简单。我信，很多人信什么？信神很可怕，信什么？信好像我们跟神的等价交换。我最近做的比较好，神都祝福我；我最近做的不好，神就审判我。不是，不是，上帝是爱，他爱我们，他圣灵不断的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人生会遇到好像浇凉水的时候，可是你不要怕，好像魔鬼怎么样，借着这个不如意的环境，不断的告诉你，你看。上帝不爱你，你看你的信仰没有用，你看你这人就是这样软弱。可是圣灵要将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胜过一切的环境，胜过一切的失望，胜过仇敌一切的谎言，活在这个眷顾当中。干嘛活在接纳当中，对不对？要活在眷顾当中。我没有一个的难处是神没有看见的，所以有一个问题了，神看见了为什么不帮我？有的诗篇里面就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当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你不是说你很爱我吗？你不是说你很有能力吗？现在是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快点来？这是诗人的祷告，也常常是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在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难处，你知道吗？其实很简单，很简单。我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他说蝴蝶啊，是由什么变成的？你们知道吗？毛毛虫。但毛毛虫不是长得越来越胖就变成蝴蝶啊，它要吐丝，对不对？就借茧把自己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呢，它在里面变成蛹啊，它要咬破这个茧，突破这个茧，才能够变成蝴蝶啊。他说有一对父子啊，去公园呢，就看到一个茧在树枝上，有一个茧，而且茧在动，里面会动静，说明什么？这个蝴蝶啊，快要出来了。哇，这个小孩子就很兴奋啊，他就看看这个时候蝴蝶什么时候会出来，也很难得能看到这一步的一个景象，对不对？就在那边等，可是等了好久，在里面挣扎挣扎挣扎，出不来，这个蝴蝶还没有出来。所以这个小孩子呢很有爱心，对不对？他想帮助这个蝴蝶快一点出来，结果呢他就拿了剪刀把这个剪怎么样剪破了，这样子里面的蝴蝶不是很容易就出来了嘛？可是出来发现很奇怪啊，这个蝴蝶出来以后怎么不会飞呀？不是蝴蝶会飞吗？有翅膀会飞啊。可是看到蝴蝶翅膀是软软的，不会飞，而且过一会就死掉了。哎呀，为什么？原来啊，神设计这个蝴蝶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破茧成蝶啊，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这个蝴蝶在里面挣扎的时候，它的身体就会分泌出一种的液体，这个液体经过它挣扎分泌的时候，就会到它那个翅膀。使它的翅膀变得有力气，明白？然后可以飞翔，可以支撑这个身体的重量。但是这个小孩子啊，他好心，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茧剪开了，所以这个蝴蝶挣扎的受苦的那一段时间怎么样减少了，好像可以很快就从这个茧里面出来。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因为他锻炼没有锻炼够，那个挣扎那个受苦的日子没有满足啊，反而整个的翅膀就没有办法，这个营养这个营养液没有办法到了翅膀的那个末梢，所以这个是残疾的，不能飞翔的，甚至怎么样连生命都不能保存。所以你就明白了，上帝啊，你看我这么苦啊，人都对我有爱心，都愿意帮助我，上帝你怎么还不帮助？你还不如人的爱心吗？人的爱是肉体的爱，神的爱是真理的爱，阿妹吗？很多时候我们爱人啊，也是一个怎么样肉体的爱，看到孩子做什么很辛苦，哎呀不要做不要做了，我帮你做，你这个就是给他剪一刀，让他可以更快出来是一个残废的。现在多少的父母把孩子养废了，为什么？因为太有爱了，可是是肉体的爱。但是神的眷顾，神的爱是真理的爱。有的时候神帮助你是神的爱，有的时候神不帮助你也是神的爱，阿们吗？他让我们在挣扎当中，在患难当中，所以刚才那些圣经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如果舍不得，天父都舍不得让我们经历患难， 那些忍耐啊、老练啊、盼望，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中成型。你永远都是婴孩，永远都是软弱的，永远都是需要人照顾的。你不能成为别人的依靠，你不能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所以感谢主啊，所以相信这个蝴蝶的故事应该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但你下次再说，神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啊？上帝说，我没有站在远处，我就在你旁边。但神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神说，不能帮助，帮助了你就软弱了，哈哈，帮助了你就怎么样，失去了那个飞翔的能力了。感谢主啊。所以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就是我们再一次要化茧成蝶的时候，那个时间是不可少的，那个时间是不可少的。所以感谢主，有时候神也会动工，使我们身边的人都离开我们，是上帝做的啊。你要自己去面对那个环境，你要自己来经历那样的一个痛苦，包括在痛苦中都是神的眷顾，阿妹吗？啊，神有能力医治你的疾病，有的时候你一祷告神就医治了，可是有的时候神要让你去开刀，哇，神让你一次两次，你都不明白，上帝啊，为什么？你不是说爱我吗？为什么不马上除去我的疼痛呢？感谢主，主啊，主啊，借着这个肉体的外在的疼痛，训练我里面的生命，可以破茧成蝶。好，所以当你相信神是爱，每一个环境当中，你的回应是不一样的，你的领受也是不一样的，你的得着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神给你的机会让你化茧成蝶，这是恩典，对不对？可是你不知道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恩典的一个特性啊，但你不知道这是恩典，不为他感恩的时候，你就享受不到他。好，可能上帝设定这个你在这个患难当中啊，要多长的时间能够出来，让你的生命更进一步啊。但是啊，这是恩典啊，这是神特别给你的设计，是个恩典，是你不觉得呢？我才不要这样的恩典，这是什么恩典啊？太痛苦了，每天都是在那边埋怨、生气，可能后来好了，神也让你病好了，可是你生命并没有成长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是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说最可怜的人是吧？苦是受了，智慧没有增长。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神因着爱你，给你设计这个环境，环境是经历了，苦都受了，可是神设计当中那个生命的成长，那个恩典你没有得到，太可惜了。好，所以感谢神，要活在神的眷顾当中，活在神的眷顾当中，相信神啊，不是你没有能力马上帮助我，不是你没有能力把这个环境拿去，你给我这个环境是要让我破茧成蝶的。主啊，我不祷告让你把环境拿去，但是我要祷告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学到你要我学习的功课，阿妹吗？好，感谢主啊。所以这个讲到第二个，活在神的一个眷顾中，活在接纳当中，活在眷顾当中。第三呢，活在荣耀当中，活在荣耀当中。好，第四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怎么样冠冕。哎，你知道这冠冕不是随便人可以戴的，是吧？哎呀，冠冕是君王啊，还有祭司啊，也有冠冕，就是很尊贵的人才有冠冕，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其实怎么样抬举我们。到了新约，彼得就讲得更清楚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什么叫君尊啊？像君王那样的尊贵，这个祭司，我们是有荣耀的，所以我们要活在荣耀当中。开始的时候说，有时候我们会有孤儿的灵，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如别人。哎，其实神不要我们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消极啊、失望当中啊。哎，他用他的仁爱跟慈悲做我们的冠冕，就是神要抬举我们，神要抬举我们的。但同样啊，我们自己怎么样要活出这样的一个荣耀。怎么讲呢？当你跟人交往的时候都是斤斤计较，他想要占别人的便宜，这个有没有荣耀？没有，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我是个可怜的人，所以你应该帮助我啊，放在一个怎么样比较，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但当我跟人交往，我都想着，哎，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呢？我可以怎样帮助到他呢？哎，这个说明怎么样？我把自己的身份是放在一个荣耀的位置。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叫别人得福的人。哎，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可以帮助到别人的人，我是可以服侍到更多人的人。这个叫做活在荣耀当中，好像很简单，但是很实际。我就问你，你每次跟人交往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 如果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老是觉得把自己放得很低，这不是谦卑哈、放在很低的位置，然后就想怎么样从别人那里得一些好处的时候，其实你失去了上帝的好处，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当你觉得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荣耀的，我是丰富的，我出去我就有恩典可以永留的时候、你里面怎么样是荣耀的，你里面是荣耀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大卫跟拿巴的那一次事情里面，因为拿巴说你可能你就是土匪，是不是？但大卫那个时候自己的身份啊迷失的时候，他觉得我现在无依无靠，我又被人追杀，你看我还被人嘲笑，这个时候当他的身份认识比较低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啊就很可怕，他要去杀人全家，是吧？但这个拿巴的妻子米该亚亚比该，他过来提醒大卫，你是神的仆人，你将来是要做以色列国王的人。哇，当大卫接受这个荣耀的思想，接受这个荣耀的身份，我是神的仆人啊，我是以色列的国王啊，他一下子那个怒气怎么样就过去了，他的整个那个反应就不一样了。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活在荣耀中，我们常常活在卑贱当中。我就是在这样我们说哎呀，有两种文化，一种叫做流氓文化，流氓文化的代表就是我光脚的，我不怕你穿鞋的，反正我什么都没有，我就一条烂命，拼就跟你拼了。哎呀，这个好不好啊？不好。还有一种是贵族文化，我们是什么呀？中国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不计小人过，容易让他过，这过去了没关系啊。其实神给我们的嘛，神已经抬举我们了，神不是让我们做亡命之徒啊，神不是让我们过很卑贱的生活，神已经抬举我们。但是神抬举你，你却不接受这个抬举，你还是觉得我自己就是什么都没有，我还是要靠自己去抓去抢，那你跟这个恩典怎么样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信神不会让我缺乏的，我信那些恩典祝福不是我抓来的抢来的骗来的，而是上帝给我的。当你这样子的一个相信的时候，你跟人的一个交往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好，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荣耀中。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讲说要活在恩典中很可能神恩典已经赐下来，你却跟恩典擦肩而过，我们说这是让人最惋惜的事情。那感谢主，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恩典表现在哪里他完全的接纳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失败羞辱，可是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他没有因为我们的罪轻看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不用来掩饰我们可以带着本相到神的面前神愿意来宽容我们，神也有能力可以来更新我们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盼望跟喜乐接纳。第二呢，讲到眷顾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他是眷顾我们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都眷顾，为什么我还有这个麻烦那个麻烦，好像麻烦一大堆都没有马上得到解决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没有，我们刚才讲了蝴蝶的故事，这个神对生命的设计，我们就明白了，神的眷顾不代表说他第一时间把你这个解开，神的眷顾不代表他不让你遇到任何的难处，不是，那是肉体的爱，那不是真理的爱。神的智慧跟真理，他许可你有这个困在茧子里面的时间，他在旁边静静的等待你挣扎挣扎挣扎，到最后能够破茧成蝶化蝶，然后让那个生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更新，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信这神是眷顾我的神，哪怕是在疾病当中，我相信神眷顾我，可能我一祷告这个病就好了，可能神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不会白白受这个苦神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要学到当学的功课，感谢主。第三呢，我们讲说活在怎么样荣耀中，活在荣耀中。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看清了我们把自己看清了，就像大卫那样的失控想要做出一些跟自己身份不符合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真的在神的光中确立自己的身份，我是荣耀的，我是有依靠的，我是神的儿女我没有什么好损失的，因为我所得的上帝为我来持守那个时候你的反应就不一样了，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 像这个诗篇说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常常来赞美，常常来感恩，让我们在感恩当中更多来承受恩典，在感恩当中更多来经历恩典，都能够真实的活在神的接纳当中，活在神的眷顾当中，更是活在神的荣耀当中。感谢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